所以你看见扫罗又叫守城的守。所以如果你在那里找到四求保罗的名字的话，那么这个很清楚是告诉你，很清楚告诉你说，这个四求保罗虽然是在居民路做官，他是那里的总督，但他的家或者他的家产根本就是在一起。所以现在你能够想象，等到保罗让四求保罗得救的时候，四求保罗一定关心他自己的家人。那么听说保罗要到这个小亚细亚去，所以很明显的，他可能告诉保罗说：“你一定要到西亚，你一定要去。”那这是非常合理的。所以这个考古的证明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，那就是说保罗很可能是因着四求保罗的推荐，他拿着他的推荐函，很自然的他就到了比西亚去。那果然比西亚也好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地方，没有错，他的确在那里有开发很大很大。但现在反过来，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，那么到底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讲西亚？为什么？好了，等到大家回到使徒行传，你去读这个第十三章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到了你心里安息啊，那么圣灵呢，他在你这保罗在你心里安息啊，他是讲了一篇道嘛，那那篇的信息啊很奇妙，圣灵把它记录下来，你去读圣经很清楚，而且呢我们知道圣灵很仔细的把它记录下来。为什么圣灵这样做？因为这是保罗所传过福音的第一篇的信息。不要忘记啊，今天你所读的罗马书，今天你所读的加拉太书，今天你所读的帖撒罗尼前后都是后来的。如果你能为圣灵留下来保罗所讲的第一篇的道，保罗所讲的第一篇的信息是哪一篇信息呢？就是在你心里的安息。所以你说这边明白，在这个以前神给他一些话，这是他第一次到外邦的时间，不错，他在居民路碰见使徒保罗是个总督，他就认得救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的福音乃是有的权势。所以现在他需要找到合适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好像一个讲台一样，神为他预备一个讲台，然后在那里他要把神所给他第一篇的信息给出去。那不要忘记，这是他第一篇的信息，也是他的永远的信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想知道保罗的一生，你若想知道保罗的书信到底讲什么，不要忘记每一本书最好做到这一本讲什么，你看它的序，你看它开头怎么开头。所以如果你想把保罗一生，尤其是保罗的十三封书信，你把它综合起来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就浓缩在保罗的第一篇信息。简单来说，保罗的第一篇信息好像所有保罗书信的配一样。如果你忘记了这一篇信息，你要解释整个的保罗，或者你想明白保罗神学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保罗不光是有负担，保罗不光被圣灵差遣出去，弟兄姊妹，他里面有高油的涂抹，但同时他里面有话，神有一段话要放在他的口里说，这不是他的话，你看见吗？是圣灵给他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当他把这个话给出去的时候，你看就好像一个母亲，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再一次经过玻璃盒，每一次的讲道，弟兄姊妹，讲道的人就好像玛利亚一样，一定要经过生产的苦难，等他讲完道以后，你看这个人就遇见基督。这个就是讲道的秘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保罗如果要把他主所给的话给出去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他必须找这个地方。你叫玛利亚说在玻璃恒，主耶稣让主耶稣讲什么？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第一篇的信息是在哪里诞生的？这个话乃是神给保罗的托付，这是保罗第一篇的信息，也是他最后一篇的信息，也是他永远的信息。这个也是非常重要。所以你如果仔细读使徒行传，你读了十三章，你才知道在前前后后，你看见保罗不知道到了多少地方，保罗一定讲了很多的道，圣灵都没有记载他的道，这是他第一篇的道。 那弟兄们，这一点的道理是非常重要，是为了全世界，不是光为目的色列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他到了那个会堂的时候，他发现缅怀人，所以他一开始讲道的时候，他举起手来说：“以色列人，这只是他自己同胞说的。”还有他说的一切敬畏神的人啊，那只是一个外邦人。那弟兄们，保罗现在不是在耶路撒冷传福音，保罗现在在外邦之地传福音，尤其在比西尼安提亚，在不远的地方，根本就是奥古斯都的庙。在这里，你怎么传福音？你怎么告诉？你现在你是告诉这两万人？所以保罗，因为前面那段话是当时的话，他为着把福音要解释给他们听，那么他就讲了那段话。但是从24节，从什么呢？从26节开始就不一样了。说26节，他说弟兄们。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呐、那先请问，保罗怎么能够称呼还没有信主的人说是弟兄呢？所以你要记得，前面的话是当时的情形，但是后面这个话不要忘记，他是选择比西底的安提亚，不光对当时的人说，也对后来世世代代的人说。所以他说弟兄们，这里面包括亚伯拉罕的子孙，还有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，包括犹太人，包括希律人。所以你看见了，这个就是保罗所要传的福音。保罗是把这个福音传给这两班的人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是保罗下面所讲的话，那是永远信的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就好像主耶稣的祷告一样。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他在上十字架以前为我们祷告？他先是为他眼前的12个门祷告，是他们合二人，这是我们主为他们。但然后就说，我也为着那些因着听见他们的话而信的人祷告，但愿他们能够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。那弟兄们，这些人是指的12个，这些是听见12个门徒所听见了以后，然后相信主耶稣那一班人，那指的我们今天这一班人。所以主耶稣的祷告不要忘记，约翰福音17的祷告，前面一部分是我的主耶稣为我们祷告，前面一部分是为了当时旁边的12个人，但是后面的祷告乃是为了世世代代，包括我们今天在内。那不要忘记，保罗这一篇的信息和主耶稣这个祷告是同样一类，同样一个信息。所以到后面28节，所以弟兄他不在这里，因为在基督里面根本不分希律人也不分犹太人。那么这是什么？这可以说是保罗的第一篇的信息。那弟兄们，这一篇信息实在说来，把保罗将来所要传的福音完全的满足。我举个例子给你说，你看26节，弟兄们，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的神，这就是知道是传给我。那这就是知道，原文是这救恩的道。所以 the word of this salvation 很清楚，保罗说到 this salvation 说的这救恩的道。所以弟兄们，现在你看，你怎么用一句话把保罗书信13封书信的内容把它提起来，提纲挈领提起来呢？很简单，这13封书信就是告诉我们这救恩的道， the word of this salvation。 所以弟兄们，你看见了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所以你现在明白，保罗心中知道，只有这个地方，他要找这个地方，他有话要说。然后在那里，你看见保罗终于把他所要传的这个最中肯的话，就在这一篇信息里很自然的就说了出去。那现在我们问，为什么保罗一定要到比西尼亚？虽然有江河的危险，虽然有道者。虽然他们失去了约翰，失去了马可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们只要留在安提亚大利，他们只要留在别家，他们不会失去马可。他们两个都有一点点的年纪，你看他们需要马可，但是你看见他们的争执在哪里？他们的争执就是，等到马可、保罗跟巴拿巴在别家打听说，原来从这里到比西尼安提亚是要走160英里路，这里面有江河的危险，有道者的危险。那弟兄们，结果把马可一听，他说我要我妈妈，他就回去了，他就回逃掉回去，要回到耶路撒冷去。所以弟兄们，在教会历史里面，他们形容马可是一个少了一个指头的， 历史里面大家都知道，马可是个有名的逃兵。如果那次在科西玛丽园那个少年少就是赤身的少年，如果也是马可的话，那你看见就很明显，这两件事给我们看见，他根本就是在场的。他祷告唱诗的时候，他愿意把所有的事情，但是兄弟，你如果真的做这个，你真的要传福音，他所需要的代价是你身家法系。你以为做人得救是那么容易？你以为做人从黑暗转向光明是那么简单？所以兄弟，马可福音中保罗的说，巴拿巴。虽然保罗知道自己的缺陷，虽然保罗知道自己有白内障，自己看不清楚，但是他还是摸索着，经过道者的威胁，相处的威胁，终于到达了一些地方。弟兄们，有一件事很有意思，你们去做个计算，亚洲是分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小亚细亚，还有一部分就是剩下的亚洲大陆。你把它的平均高度把它分，比方说亚洲大陆或者喜马拉雅山应该很高，但是不是。你如果仔细去算一算的话，你就发现说，原来小亚细亚就土耳其那一带比亚洲大陆要高100公尺。简单的来说，这个几乎是全世界最高的。如果你要在这个世界舞台上发声，如果你要把福音送给全世界的话，那保罗的确是找到了全世界最高的一个舞台，没有地方比他更高。我再说一遍，亚洲大陆严格说来比欧洲更高得多，但是事实上呢，全世界最高的地方是最高的地方就是你西里安提亚这样。你到了你西里安提亚，事实上你那个高度，那个因为那是平均高度，我说过了，平均高度，那么西马尼比方说海一面那是很低很低，但是不是我讲的平均高度。那平均高度以谁来做代表的？那高度什么高度做代表的？那毫无疑问是比西里安提亚。所以等到保罗到了比西里安提亚传福音的时候，给了那堆信息，他事实上不是对当时的人呐、他是对世世代代，包括我们20世纪或者将来的世界到了那，告诉我们说他的福音是什么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保罗他的确付上了最大的代价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许多人要会有福音，当他火热的，他可以说我去外面；当他火热的时候，他可以说我到外面去。弟兄姐妹，话是这么说，问题在这里，你我怎么样？保罗是这样，他是已经知道从别家到别西里安提要经过艰苦的路线。没有让东西能将它，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，就是因为保罗终于到了世界最高的地方，所以他那次所传的所讲的那些信息，不光是时代性的，也是永远性，不光是对第一个世纪的人讲，也是对我们今天。那么就是他所说的话，就能够把保罗的那个书信完全的。所以现在你知道保罗在第一个阶段他所学的如何是什么？我们昨天说过，第一个阶段第一个功课就是祷告的功课，然后呢是聚会，然后读经，神的旨意，然后等到我想要基础最少的一个功课。那你到了保罗的第二个十年，第一个功课就是传福音。现在保罗他立定去想要赢得全世界来复兴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背后是有代价，那个代价就是比西里安提亚和别家和比西里安提亚中间的一个距离。但是你想想，马可可以过去，保罗可以过去，马可也定是名将，可能没有用，他回去，但是有缺陷的话，他仍旧继续。